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他是一个在旧约当中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先知，当时这个以赛亚先知是他的国王是谁，我们要这一点我们必须稍微了解一下。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亚相继做犹大王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我们能了解，当时这个谁是国王，乌西亚当过国王，约坦、亚哈斯、西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他说亚摩斯的儿子得末世。说当时看到这一点，我们能知道当时这个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经过这几个国王，他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他是旧约的一位大的先知。所以我们说他写的以赛亚先知是以赛亚书的时候写的是比66章，也是最长的一卷书。你要看以赛亚书，你会发现它是有66卷，66章。所以说我们说整本圣经是66章。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有些人他们就说这个以赛亚书是一个小圣经，就在这个一方面它像一个小圣经一样写得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看到六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他是先知，他是知道以后的事情，这我们可以说。还有在这个6章1节的时候，他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们知道这个乌西亚当时死的那一年，对吧，他是就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他说我见主坐在崇高的宝座，衣襟遮满圣殿。这是以赛亚先知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说就在那个乌西亚那一年死的时候崩的那一年，他说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啊？他说这看到了主，看到主怎么样，他坐在宝座上，衣服遮满圣殿，他宝座以上有撒拉夫势力，各有6个翅膀，2翅膀用以遮蔽面，2翅膀用以遮蔽脚，2翅膀用以飞翔。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看到天主，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坐在圣殿里，然后这个衣服遮满圣殿，他说衣襟遮满圣殿。遮满圣殿了之后看到什么呢？看到撒拉夫，这个撒拉夫就是天使。他说这个天使很特别的，是有6个翅膀，有2个翅膀飞，2个翅膀遮胸，2个翅膀遮脚。所以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它有6个翅膀是，在圣经中你要看别的天使，你会发现每一个天使他的工作不一样。你比如说那个加百列，他是报信的加百列，但是你看这个撒拉夫的时候，他是做什么？他是侍奉天主的，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旁边敬拜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点。第三节说，彼此互相呼应，说圣哉圣哉，万有的主，他的荣光充满圣殿。我们知道当时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主坐在圣殿里，还有看到这个撒拉夫在旁边的侍立的时候，怎么还在说话，喊什么？喊圣哉圣哉圣哉，看他开始赞美主。他两旁门框因呼应的声音震动，殿内充满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必灭亡，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眼却看见大主宰万有的主，由于撒拉夫手里拿着红炭飞来救我。炭是用钳子从祭台上取下来的，将炭挨进我口，说这炭挨了你口，你的天有便出境，你的罪恶便赦免。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主，看到旁边有这个天使在这个侍立，在侍奉主。还有看到什么呢？看到他们在赞美主。还有另外一个是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一个天使说着他自己说的我要灭亡了，一个天使拿了一个红色的什么，他说红色的钳子，对吧，钳子，他说拿着红炭飞来救我。炭是用钳子从祭台上取下来的，我们看那个炭是烧得非常热，对吧，非常热。然后他拿着那个炭就来到以赛亚的面前。第七节说，将炭挨进我口，说这炭挨了你口，你的天有便出境，你的罪恶便赦免。我觉得真是当时你要看到一个人拿个红炭放到你的口里怎么样，你会觉得烫死了，对吧，非常非常难过，非常这个疼。但是他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他以赛亚看到这个撒拉夫回来的时候，拿个钳子里夹一块炭，就放在那以赛亚的口里边，然后他说你的罪恶便赦免，他就赦免他的罪。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时的炭就怎么样？炭就放到他的口里，然后他就得到洁净，然后这个除掉罪恶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这个在第八节说，天主说我要差遣一个人去这个传福音，差遣一个人去讲道，说我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说可以差遣我，我愿意去。主说你去告诉这民，就是以色列民、犹大民，对吧？他说你们听，所以是他听见却不懂得，看虽看见却不明晓，是这民心蒙耳聋，眼花，免得眼里看见，耳中听见，心内明白，该悔，变得一致。这是这个主对以赛亚说的话。后来十一节说，我说主啊，这到几时呢？主说，知道城邑荒芜，没有居民，房屋空虚无人，土地极其荒芜凄凉。所以这个要天主要差被这个呼召，这个以赛亚呼召了他之后怎么样？叫他去传福音。传福音，以赛亚问你，我传到什么时候呢？天主告诉他，这没房屋空虚，这房子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停止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看这个以赛亚看到异象，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也能看一些事情，看一些事情能够帮助我。我们的题目就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看见的异象。我们说这个乌西亚崩的那年，乌西亚这个人是也是算是开始是比较好的一个国王，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国王。但是呢，他的最后他长了一身癞，就是麻风病，然后呢，最后他就死了，离开这个人世。所以以赛亚记住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从乌西亚死了之后，从他以后的国王开始走这个下坡路，开始这个离开天主。这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我们看一些事情。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是以赛亚看见的异象，看见什么异象呢？看见耶稣基督，看见天主。我见主坐在崇高的宝座上，衣服遮满圣殿。他说这个有撒拉夫，我们看到他说第二节说有撒拉夫有六个翅膀，有六个翅膀是这个两个翅膀飞，两个翅膀遮胸，两个翅膀遮臂面遮脚。他说这六个翅膀都用得上，对吧？我们看到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我们说这个他看见以赛亚看见这个主的主坐在崇高的高宝座上，衣服遮满圣殿，这是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是圣洁的，他也是高居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呢？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也提到这件事情。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一节，这是在耶稣这个给这个门徒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以赛亚先知当时说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常常用旧约的圣经来说明的天主，说明他的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神性。四十一节，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论主的那时候说这话。然而有许多官长信了他，竟惧怕法利赛人，将他们赶出教会，就不敢认他。所以在当时耶稣基督在圣殿讲道的时候，有一些的人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就提到了当时几百年前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主前七百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他的名叫以赛亚。当时他就说我是怎么样的，他就说我是天主，我是我的地位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这个 以赛亚看见了天主，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对吧？你说耶稣基督他是自古拥有的主，对吧？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天主在古时候借着诸先知屡次多般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他曾立子为万物的主，又借着子创造诸世界。子是天主荣耀所发的光辉，是天主本体的真相，又用大能全能的命令主持万物，既舍身赎净了我们的罪，就坐在天上主宰的右边。当时是什么？当时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自古拥有的，他说当时那些先知们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他是天主的真相，他是天主的真相，他说这个坐在天主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也是同样的，他看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主，他就是自由拥有的天主。所以以赛亚先知看到主坐在宝座上，我们也可以说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对吧？以赛亚先知就看到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六章的第三节，彼此互相呼应说，圣哉圣哉圣哉，万有的主，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我们说以赛亚先知看见这些天使在做什么，他说这个荣耀天主，他说圣哉圣哉。为什么说三次呢？我们说圣哉圣哉，我们知道他是强调耶稣的圣洁，还有呢他也强调主的三位一体性。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三次，我们是常常会说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说在第三节我们说这个彼此呼应说，圣哉圣哉圣哉，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这个也强调三位一体，也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他的圣洁。所以说他说万有的主，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以赛亚先知看见这些事情，他也看见那些天使在敬拜他，敬拜这个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天使现在的工作是服侍主敬拜主。你要看末世录第一章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下末世录五章，过去看一下末世录的第五章，天使的工作就是敬拜主。第五章第十一节，这是使徒约翰他看见了。第十一节，我又观看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四位有许多的天使，数有千千万千千万万。所以我们看到有多少天使？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数不清的。听见他们大声说，被杀的羔羊得着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是应当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在海上和在其中的万物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力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羔羊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他世事无有穷尽。于是四活物都说阿门，那24位长老都夫妇敬拜世世永生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到最后的时候，基督徒也是坐在耶稣的宝座旁边，怎么敬拜天主。所以这个天使是很多很多的天使在敬拜天主。所以我们说最后的日子，基督徒去天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敬拜天主。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是敬拜天主，对吧？天使是服侍天主。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就看到了这些事情。我们说他看到了天使在敬拜主。第二我们说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使敬拜主，他也看到天使敬拜主，也强调天主是圣洁的。第二我们说以赛亚也看见了自己的罪，在第五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必灭亡，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眼却看见大住在万有的主。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看到了真正的自己，可以说我们说这个他看到天主的时候，看到天主圣洁，看到这天使在敬拜天主，然后怎么样，他也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真正的自己。你说这个人为什么看到真正的自己呢？以前我们知道一个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对吧？人最重要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主的时候，也看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人是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容易看到别人的罪啊，然后呢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你看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主了之后怎么样，也看到了自己。我们说这个人经常是用什么方法，人经常会和人比一比，哎，我比那个人好，我这个基督徒比另外一个基督徒好。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人方面，可能在人比人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天主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你说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和人比一比，我们说是哎呀我是好人呐，我是不错的，我是做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和耶稣基督比一比怎么样，我们看到自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人常常是这样的。你看那个旧约圣经那些看到天主，看到这个天主耶和华的时候，他们都自己说自己有问题。特别在约伯记40:5-6，他从前我但耳闻主的声音，现在我亲眼得见主，因此我自厌恶，坐在灰中懊悔。什么意思呢？约伯也是同样一个人，他看到天主耶和华的时候怎么样，他就说我是有问题的，我是开始懊悔了。还有那个但以理也是同样的，但以理看到这个天主的异象的时候怎么样，浑身无力，面容失色，毫无气力，就觉得自己实在站不起来了。什么意思呢？觉得自己没法和天主比一比。还有这西门彼得也是同样的，他就看见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打鱼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人，他和耶稣基督没法比。还有这使徒约翰也是同样，他看见在这个异象中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像死了一般，他就不敢站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说以赛亚看到真正的自己。我们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真正的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当中，我不要和人比一比，我们是和人比一比，我们第一我们很容易骄傲，第二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谁。我们要和耶稣基督比一比，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如果是天主，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无罪的，他愿意舍身万，愿意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要是和耶稣基督比一比，你像耶稣基督吗？有的时候我们人也是同样的，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我们的思想是不合天主的心意。我们常常和人比，我们不愿意和耶稣基督比一比。我们和耶稣一比怎么样，我们没法抬起头来，对吧？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看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就是在你心里的真正的自己，你想什么你就是什么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以赛亚看到真正的自己，以赛亚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罪。第三，我们说以赛亚得到洁净，在6-7，又以撒拉弗手里拿着红炭飞来救我。炭是用钳子从祭台上取下来的，将炭挨进我口，说这炭挨了你口，你的铅油便出净，你的罪恶便赦免。我们知道以赛亚看到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对吧？说我是不配得的，我要灭亡了。最后这个撒拉弗怎么拿着红炭过来了，拿着那个红炭加一个拿一个钳子加一个很热的红炭，来到以赛亚的面前，用这个炭放到他的舌头上。怎么样？他说他的罪怎么除净，他的罪恶便除净。我们说以赛亚得到了洁净，洁净需要什么？洁净的基础是要需要祭台，需要祭台。他说 用钳子从祭台上取下来的，祭台上。所以我们说洁净的基础是要祭台。在圣经在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凡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我赐予你们，可以撒在祭台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可以为生命赎罪。我们知道这个用这个在旧约圣经常常用这个祭台可以除尽人的罪。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就接近我们的罪，他是被杀的羔羊。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在约翰一书，他说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需要这个祭台，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说这个离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没有不可以洁净的。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过去看一下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五节，圣经说天主舍利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正为显明天主之意，在先是用容忍的心宽容人罪。所以耶稣基督是舍利耶稣做什么挽回的祭物，被杀了被献祭了，就像那个旧约的祭坛是一样的，就被杀的羔羊献祭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新约是耶稣基督他的流血之功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能接近人，对吧？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说没有祭台，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一切的不义。我们说这个以赛亚先知得到了洁净，用那个炭从祭台上取下来的炭，然后他说挨着他的口子嘛，他说你的罪恶便除净。我们知道今天也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到洁净。第四，我们说以赛亚呼召与回应，在第八节，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是天主告诉以赛亚说，这个他受到他这个得到洁净了之后怎么样。在第八节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这个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服侍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被这个呼召他的回应。你说这个为什么要呼召以赛亚呢？我们说是有这个需要。你说有什么需要呢？当时以色列人是悖逆主的，当时以色列人是不跟随主的。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诸天须听，地须侧耳听，因主有言说，我养育子民，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民却不知晓。祸哉，作孽的国，服罪的民，作恶的种类，败坏的子弟，离弃主，侮慢以色列的圣者，背主而退。你们吕家悖逆，尚有何处可责大呢？满头夜已疼痛，全心疲倦，从脚掌到头顶毫无完处，浑身溃损破青肿，鲜有心伤，没有鸡农，没有永不缠果，没有用膏擦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里他就描述以色列当时的悖逆天主的情形怎么样。他说这个像一个他说像一个牛一样，牛子认识一个主人呢，但是呢他说这个驴认识自己的槽啊。他说以色列民是我，虽然是我的民，但是他们都不认识我，他们就悖逆我。他们像什么样一个人呢？他说像这个头上就是全是伤，全是脓啊，没有地方，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裹他们呢，没人高摸他呀。所以说这是形容一个败坏的国家。所以我们说当时以色列是悖逆天主的。他为什么呼召以赛亚呢？他觉得天主觉得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先知，所以他说我要差遣一个人。他说我找不到一个人呐、啊，所以这个以赛亚在旁边听到天主的意象，他说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说这个例子在我们今天是一样吗？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说这个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一个人传福音呢？但是现在的时代也是同样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人很难信主，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费很大的劲，你对一个人呢，对他们好啊，帮助他们呢，鼓励他们呢，然后这个但是呢你爱他们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也是这做这些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他也不愿意，最后他也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不相信承认有一位救主做人类的拯救者，他不愿意相信。但是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差派人是非常难的，传福音是这个工作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还有呢，在中国，特别在中国，当牧师的人不多，没有人这愿意这个当牧师。还有呢，有一些这个当牧师他们的生活比较艰苦，人很多人不愿意，很多父母也不愿意支持啊，家庭也不愿意支持这样的人呢。所以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当时也是同样的，当时在这个以色列国也是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个以色列国将他们的错误啊，让他们悔改啊，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和今天完全是一样的。今天在这个败坏的时代，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在这个追求金钱的时代，传福音也是难得很。天主也在说我可以差遣谁呀、啊、我可以使用谁去跟那个人传福音呢？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天主也今天也在喊，我可以差遣谁跟那个人传福音呢？人都是要做自己的事情，人都要工作，人都要赚钱了，人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啊，人不愿意服侍主，跟那个时代完全一样的。现在的人现在的时代比那个时代更坏。圣经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说，旧主经上说，没有义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寻求天主的。所以这是必须的。所以天主呼召以赛亚去传福音，我觉得今天天主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背景。我们今天人也需要人给他传福音，也需要这个他需要听到福音，他信不信是由他的是他的决定。还有我们最重要，我们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该负我们自己的责任。他说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说，哎呀主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需要我给谁传福音呢？我说我们都应该这样的心。我说我愿意去，请差遣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很多时候人不愿意，但是我们说看到以赛亚愿意，我们说我们也应该说我们愿意。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跟随主的人不多了，跟随的人不多，跟着这个世界潮流的人比较多。世界是这个面向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人都追求这个世界，这种认识特别多。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一百个里头挑一个都不错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比较少，和那个时代一样。你看圣经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于万民听。所以现在这个城市需要人传福音，是必须需要人传福音的。没有传福音他们不会信。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不会相信的。我们过去看一下罗马书十章，十章的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天主之言而来。所以说他说在十六节他说，只是他们不是都听从福音。以赛亚说，主我传道于人，信的是谁呢？当时这个以赛亚先知也有这样的心，他说我传道给谁，是谁要信呢？这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真现在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给人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说信的是谁呢？但是他们必须听到福音。 如果他们不听到福音，他们不会信主。我们说第五，看到天主吩咐以赛亚的使命，告诉他你去传福音去，你去传福音。你看一下以赛亚他就说的什么话。主说，你去告诉这民，你们听虽听见却不懂得，看虽看见却不晓得，使这民心蒙耳聋，眼花，免得眼里看见，耳中听见，心内明白，改悔，变得一致。我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说直到城邑荒芜，没有居民，房屋空虚无人，土地极其荒芜凄凉。他说主啊，我去传福音。在这个罗马书他告诉我以赛亚说，我传福音谁信呢？但是天主告诉以赛亚，你传的说直传到什么？直到什么城邑荒芜，城都没了。他说居民全没有了，还有呢，房屋空虚无人，连一个人没有了。他说什么？土地极其荒芜凄凉，说土地都荒芜了，这个城市这么大一个城市没有一个人呢，在这个城市没有一个人呢，说传到那个时候都未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思想，我们传福音谁信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啥时候啊，传到啥时候啊，有的时候一直帮助他，一直鼓励他呀，希望他能听到福音，希望他能信主啊，但是费了很大的劲怎么样，爱他帮他，他也不愿意相信。你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他死那一天不帮他了，没有居民了，房屋空虚无人了。这种人一直给他传福音，一直爱他，一直给他讲到什么时候，直到他死那一天，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土地都荒芜了，没有，直到传到这个时候，说这个人算是停止了，这个人以后不再给他传福音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不需要给他传福音了。他说主必使这国的民迁移远方，使这大大荒凉。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最后被掳到别的城市，对吧？被这个国家全部荒凉了，没有一个人了。他说最后有十分之一的人都不错了，虽剩下十分之一也必复归灭绝，虽然如此仍必存留圣意为这地的根本，犹如栗树橡树被伐，根本存留。他以色列国当时被掳到去各个城市，他们服侍别的国王，做着别的国的奴仆，一直到那传到那个时候，福音就是要传遍天下。福音，我们知道圣经也说，这个天国的福音将要传遍天下，与万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也是这样的一个，他是被主呼召的。我们看几件事情，第一是以赛亚看见天主的异象。第二，以赛亚看见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第三，以赛亚得到了洁净。第四，我们说这个第四，以赛亚就是得到了呼召，他就得到呼召和回应。第五，天主就吩咐以赛亚，就是吩咐以赛亚的大使命，告诉他去传福音。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应该学习以赛亚，应该也是看到自己的时候，也应该是得到洁净，承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他说天主可以使用你，他说可以差遣谁呢？你说我愿意去传福音，我愿意做你的仆人，愿意服侍你。我们觉得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有这样的心，虽然信的人很少，但是我们还要一直传福音。